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我们要进行的是基金我最通单元。其实今年呢，在基金市场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哈，那就是呢主动式的 ETF 在台湾面试了。好，这个在之前我们节目中也有介绍。不过呢从5月份第一档主动式的 ETF 挂牌之后呢，到底到目前为止这个主动式 ETF 表现怎么样呢？那在现在挂牌的主动式 ETF 又有什么这个不一样的类型呢？我们呢今天呢就帮大家来追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呢是统一投信的协理袁永腾，请永腾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现在整个台湾的主 ETF 的市场情况。永腾早安。
姐夫早安，是永腾，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虽然我们在节目中有介绍过，但还是请永腾帮我们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啊，到底主动式 ETF 跟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看到 ETF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好，那主动式 ETF 过去所有的 ETF 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叫做被动式那什么叫被动式被动式的意思呢，就是它其实这一档基金它追踪一个指数像台湾50在追踪台湾50指数嘛，那我们统一很有名的一档叫做00757它追踪的是美国 Fund Plus 指数那它就是有一个指数设计的一个架构，所以呢你的操作就是依循的这个指数架构，那这个指数呢它不会天天调整，它调整的这个频率是固定的，可能就是一季调整一次，或是半年调整一次，或是年度调整一次。那在指数没有调整的情况之下呢，你的这个持股的内容或者它的一个权重呢，经理人都不会主动去做一个调整。那就根据这个指数当初设计的原则，就会有一个这个绩效的一个表现出来。
是。
那主动式的 ETF 最重要就在这个主动这件事。那主动式 ETF 来讲呢，它其实是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个追踪指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就是由这个经理人跟研究团队。对呢，帮你做选股，帮你做及时的一个调整。那我们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打败这个过去的这些所谓的一个指数，我们就是要追求这个超越指数的这样的一个报酬。所以透过这个人的一个对于市场的一个观察，然后投研的一个深入的一个这个了解，那事实呢，对这个市场做一个调整，让我们的绩效可以凸显出来，那比被动式更为的活泼，更为的灵活。
差别就是被动式的 ETF， 过去我们熟悉的它可能是追踪指数嘛，对不对？指数涨多少，它大概就涨多少。
是，
可是主动式的 ETF 因为有经纪人可以帮挑选这个持股，它的持股基本上可以比较弹性的变动，那如果挑的不错的话，绩效就还不错，对不对？
是。
是。那我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从5月份开始台湾有主动式的 ETF 挂牌，到目前为止 哎，整个市场有大概几档这个主动式 ETF 挂牌了呢？
目前全市场大概有七档主动式 ETF，那中间的一个这个还蛮多人的，有这个台股的这个主动式 ETF，那也有追踪海外的这个相关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主动式 ETF，那另外呢也有这个后面是 D 有 ABCD 的 D 的这个债券主动式的 ETF，基本上其实让投资人的一个选择越来越全面了。
哎，讲到那个 D 就英文字母，也有朋友问过我说，哎，为什么这个 ETF后面都有英文字母，来，这个永腾帮大家这个 ABC 一下哈，给大家科普一下，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啊，没有英文字母的哈，就被动式 ETF
哦，好
啊，对，那 ABCD 的 B 哦是被动式的债券 ETF
啊，是是，
对，那 ABCD 的这个 A 哦，A 哦 Active 就是主动的股票式 ETF，
是哦，所以大家懂了吗哈？你只要看这个股票代号哦，比如说像你们统一有一档00981 A。那个 A 就表示说是主动是 active 的意思嘛，
对对对对。
好，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哈。好，那刚刚有讲说陆陆续续应该还有很多的主动式 ETF 会挂牌哈。那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去年啊大概三四月的时候呢，台湾曾经有一波的这个 ETF， 不过那时候是被动式 ETF， 所谓的这个募集的狂潮哈，这个吸了非常多这个资金哦。不过后来呢，哎，这个有些基金呢，可能在绩效上面啊，尤其这个大家很关心那种发行价哈，这个发行价都在这个现在了哈，看起来都在发行价以下，那我们就很关心了。像主动式 ETF 目前挂牌，你刚刚讲这些 ETF 发行价，目前是都超过吗？还是有些在发行价以下，还是怎么样表现呢？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主动式 ETF 发行的这个时间点，其实都选得相当的不错。那目前所有已挂牌的一个主动 ETF 都在发行价之上。
哦，是。那像你们的00981A 的这个净值现在大概是多少？当初发行的价格是多少？
当初发行价是10块钱。
是。
那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 13.4 了。
哎，你们什么时候挂牌的？
我们是五月底挂牌，
5月27号
挂牌，
到现在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哎，对，
所以是从行的净值是十块，
对，
目前是在13块以上，
对，
三成了，对不对？
超过三成
哦，所以表示说你们那个进场时间点也不错啦，对不对哈？可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第一档主动式 ETF 后来这个陆陆续续募集的主动性，刚好都碰到这个美国的所谓的关税解放日的这个大家非常担心的问题，所以好像募集的时候的绩效都没有说特别好，跟尤其跟去年比较，对不对？
是没错，募集的时候都相当辛苦啊。
是。那现在呢，随着这个净值往上走，绩效往上走，规模有持续的在增加吗？
以我们的这个981A 来看的话，我募集的时候挂牌金的一个规模大概在28亿左右。
28亿。那
到这个8月15号上星期五的话，整个的一个规模已经到达接近120亿的一个水准了。
从28亿一下子三个月增加到超过100亿哦。直接从二位数变三位数。
是。
哇，表示说当然有一部分是绩效带上来，那当然有一部分是可能刚刚看到绩效之后，这个投资人就非常信任哈。因为其实必须要坦白讲，很多人对刚开始对于主动式 ETF 发行的时候会有一些疑虑，就觉得说，哎，既然有被动式 ETF， 我就买被动式，为什么要买主动式？而且像买主动式的 ETF， 那现在市场上也有那么多的基金哈，也是主动式的操作，那我为什么一定要挑主动式的 ETF？ 我相信你们也碰过很多投资人问这个问题，那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怎么去回答他们这个问题？
没错，那我们先从主动式基金跟主动式 ETF 这边来做一个这个解释哦。那主动式基金对主动式 ETF 其实很简单，你的第一个，你的这个持股的跟其实没有那么透明嘛。主动式基金一个月公告一次，只公告他前十大持股，那实际上投资人还是不太了解他买的这个东西，那不了解就怕嘛。那我们主动式 ETF 其实每天公告我的一个持股内容，那投资人很清楚知道我这些经理人在做什么样的一个操作，做着什么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预期哦。
那我打个岔问一下永腾，你刚刚说主动式 ETF 的这个持股投资人都看得到，像以你们同一投信来讲，我查像比如说00981A 这档 主动式 ETF 的持股呢？我要怎么去查到？哎，现在它持有哪些？然后它是每天都会公布嘛？
对每天大概下午四点钟左右会把它在统一投信的 ETF 的一个专区哦。那我们里面有一个部分叫做这个申购买回清单，那点进去选这个0981A， 你就可以看到每天的一个持股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内容。
所以不难找，对不对？
简单，
因为有些投资人的确很想看看到底这个主动式 ETF 它买了哪些标的哦。啊，可能对于有些喜欢买个股人也是一个参考的指标就是了。
确实有人把它当成参考了。
是不是？我就知道一定有嘛。好，回来讲就是说，既然是这个主动式 ETF， 基金经理人可以主动来挑选持股，那以你们五月底挂牌到现在为止，它的操作是比较积极。我的意思说，比如说，哎，你们的持股更换的频率有很高吗？这个为什么可以创造像现在为止大概超过三成的这个绩效？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方式让你们的这个绩效来讲的话算是表现还不错的呢？
最重要的主动式的一个 ETF 跟被动式 ETF 最大差别，我们刚刚讲过，就是经理人可以主动操作。这从操作部分还有两个部分呢。第一个就是这个选股的一个部分，那选股当然靠整个一个经理人的这个选股功力跟我们的一个研究团队的一个资源哦，那可以挑到好的股票。那重点来了，还有一个，你选股选对了，如果你的权重哦是不用的配置是不对的话，那基本上这个整段的一个涨幅你也不可能参与到那么多。那我们用这个我们的一个成分股是大家都看得到嘛，我可以以我成分股里面某一档股票来做例子哦，就是这个电源供应器的一个大厂哦，叫台达电哦，那它现在是我们 981A 的第二大持股。那其实呢在五月的时候它的一个权重哦并没有很高哦，大概就只有这个一点多个%而已哦，那基本上它并不是一个很占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持股哦。那但是呢在这个你看到最新的一个持股上哦，它已经到超过6%，是我第二大持股，而且呢你也知，如果大家有在看台达电的一个股价，这期间它涨了超过80%、哦、
嗯哼。
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被动式，同样被动式就是国民的 ETF 那个、号码就不帮大家做。
好好，大家都知道，
对国民 ETF 它在这个五月底跟我们差不多的时间呢、啊，它的一个成分股的这个这一档股票台达电哦、啊，它的一个权重大概在1.9%，
嗯哼，
哦也还好啦，相对于来讲，它其实还是在还算这个排它的排序在前面呢、啊。
不过刚刚也讲，因为被动就是必须追踪指数，就算要调整，它也没办法天天调整，
对，
它必须要比如说一季啊、半年啊先调整一次。
对，而且它是市值权重法嘛，所以你就看到它这一段期间虽然台达电涨了这么多，那到这个上礼拜五为止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权重也就是只有2.7%。
那请教一下，就是说哈，像以你们这档009BA 的持股啊，到目前为止啊，从你们募集到现在为止哈，大概持股的档数有几档左右呢？
我们50档啊，因为规范就是至少要50档
哦，至少要50档，
对对对，
50档。哎，所以50档就算每一档的权重大概也不会太高，你们每一档权重有设上限吗？
我们跟主动型基金一样，我们的上限就只能 10%，
还是一样 10%
哈。
好，那刚刚有讲到说你们的持股哈，你刚刚也举了一档像台达电这样个，其实我有做功课的，我去看一看，哎，其实你们也不只是电子类股，我发现比如说像银行类股、金融类股有一档啊，也没办法，这没关系，这应该都是公开资讯嘛，像玉山金持股就蛮高的哦。那可不可以聊一下，就是说，哎，你们的持股的策略现在是说，这个电子还是主体，还是说你们会分散在其他类型？
我们基本上，我们是以市值前300大为主嘛。那市值前300大，其实大家也知道，台湾的一个权重量，当然电子的一个权重相对是比较高，所以我们电子权重应该还会在50%到60%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那我们也会不会拘泥在说就是全部都是电子或是要多高的一个问题，而是在这个时间点跟未来的一段时间比较有机会的这样的一个股票跟一个类股的话，我们都会纳入我们的一个持股比重内。那大家也知道，今年其实最受这个最热门的叫做 AI 嘛，没有 AI 就很 BI 嘛，
对，
要 AI 不只是 AI， 像 AI 的这个整个族群你都要拥有，那基本上就比较有机会帮这个投资人创造更好的绩效。那我们主动式 ETF 的好处就在这边，今年的一个热度在这里，会涨的一些这个地在这边，那我们绝对不会去错过这些标的。
好，那 因为呢，这个台股呢，我想哈，大家都很关心什么时候要创新高，因为现在台股的指数的确也来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了。可是呢，因为就是涨太多，大家都会关心啊。那刚刚也说了，其实像你们挂牌的这个ETF 哦，这主动式 ETF 哦，从五月份开始挂牌到现在三个月，哎，净值的这个上涨也是蛮惊人的。很多人就说，那如果现在才要进场，会不会太晚了一点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德行永腾帮我解答这个问题。
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感情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学你一样祈祷，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甜蜜难计算，有伴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多奇妙。
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感情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学你一样祈祷，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人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统一投信的协理袁永腾，请永腾呢来跟我们聊一聊。主动式 ETF 的市场，因为呢自从五月开始有主动式 ETF 挂牌之后呢，很多人都很关心齁、这主动式 ETF 到底表现怎么样，而且呢可能很多人呢也在比较跟过去被动式 ETF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刚刚永腾已经帮我们大概分析了一下现在主动式这个 ETF 的市场的情况。好，那刚刚也讲到说像统一自己的这个主动式 ETF 00981A 这档 ETF 呢，在挂牌之后呢，现在的净值也超过了13块，挂牌是10块钱所以在表现上面也还不错所以永腾刚刚也跟我们分析了这个你们的持股的策略，来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既然有那么好的成绩，应该也不吝分享，你们在持股的策略上面还有哪些特色，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呢？
第一个，我们第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在这个追求这个市值的一个成长嘛，其实我们主要的一个范围就放在台股这个市值前300大的一个个股。那我们会认为呢，这些这个大型市值的一个个股，它在这个资本的一个这个实力上跟研发实力上都可以因应它未来的一个成长所以我们会在这里面当作我们一个主要的一个这个持股的一个主轴那当然，依据这个持股主轴呢，我们也会这个依据我们的研究团队跟这个经理人的一个挖掘那看看现在市场上的未来一个成长的一个这个高速成长的重心在哪边那我们会把我们的一个这个主要的一个配置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个集中那希望能够掌握到每一个阶段的一个这个上涨的一个主轴然后来帮这个投资人创造比较好的一个获利。
那讲到这个所谓市值的股票你刚刚也提到说像您0081A 这一档 ETF 它的这个可以选择的有前300大的市值，对不对？那最近我们看到台股的因为指数在上涨，所以市值也一直在创新高大家的观查的重心当然会放在像台积电这样的股票因为它毕竟是全网嘛，对不对？
对，
所以只要它的股价上涨大家开心了尤其它也刚创了这个历史的新高那像这种比较大全值的个股的布局，你们现在的布局的情况是怎么样就是说除了像台积电之外其他的全值股的布局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挑选呢？
第一个我们其实不只是在这个全职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应该讲我们重视的不光只是一个全职我们更重视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基础所以呢可以看到 IEA 我们除了在全职在台积电的一个布局那已经接近我们的一个上限的一个标准嘛，大概也是8-9%的一个水准那另外的话我们里面也是有千金股
千金股你们也有
千金股好多还不是也有
是那我们之前看到曾经最多台股好像有25档千金嘛所以千金股就是股价超过1000块的这个股票对不对
是
当然这个会随着每天的市场波动不一样当然了那个如果台股指数继续往上冲我想千金会生出越来越多的所以你们在千金股怎么布局你们现在大概有怎么样的一个千金股
我们有15档的一个千金股嘛
有那么多将近一半以上
对那重点其实不是有少档千金股而是千金股它不是一开始就千金
是
它可能很多是从300-400块1500块一路涨到千金的那我们重点是怎么在这个300-400块1500块的时候掌握到它然后参与到它变成千金的过程那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 讲我们这个持股部分有几档这个近期成为千金的这个新焦点啊、包含这个 AI 散热的这个旗红的一个部分啊、还有这个富士达这个做这个 Hinge 的这个富士达，那另外还有这个网络交换器的这个智邦的一个部分啊、这几档都是近期新登千金股的这个个股、那我们不是1000块才买的、我们是在五月多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在我们的一个持股名单里面，那有一些可能是一开始我的一个布局的一个百分算是比较高的，那有一些可能一开始我们的一个百分比没有那么多，这就来了，就是主动式 ETF 最大好处，当整个一个股价开始发动的时候，经理人会跟着这个市场的一个判断跟他这个研究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发现去调整这样的一个权重，所以看到这几档千金股其实它一个权重的一个比重在我们的 ETF 里面来讲的话其实都不低的。
其实你刚刚讲到智邦，我觉得这档股票非常有趣啊！如果你是比较资深的股民的话，如果你之前多年前也曾经买过智邦哈，可能没有想到它有一天可以成为千金股，因为这档公司是网通概念股哈。我记得我那时候跑新闻的时候，它曾经有一度很风光哈，那时候也是炒网通概念啊，尤其那个时候什么2年的这个网通的概念的时候，它是算非常夯。可是后来它其实就开始没落，甚至我如果没有记错，它公司的经营还曾经一度发生一些困难，对不对？
是。
所以没想到它现在可以登上千金股啊！所以当时如果手上有这个智邦股票没有卖掉了，现在应该很开心。不过我想这种人应该很少才是，应该没有人耐得住这种寂寞，除非赔钱的啦，哈。好，所以这也可以看出整个产业的变化的情况就是了哈。好，那既然哈、这个现在台股屡创新高，像你们的这个净值也屡创新高的情况下，一定会很多人问你们另外一个问题，那现在会不会是相对高点在进场，会不会真的就相对来讲比较危险一点？
哦，我想投资人永远都在担心哪里是高点呢，永远都在不放心哪里是低点呢。其实高低点呢都是很难抓啦。那重点是不管现在是高点低点，而是你手上有没有相关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标的可以带你去创造未来的高点，然后带你平安的度过未来的一个低点。那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那在这个阶段呢，我觉得这个投入的一个策略就变得非常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部分了。那在这里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在现阶段来讲，如果您担心目前的一个市场是比较高的一个位置的话，我觉得其实透过定期定额做一个开始是最好的一个选择。那另外的话呢，在你的一个交易策略上，可以透过定期定额加上一个所谓的一个加码扣的一个策略就是如果这个市场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档的时候，在低档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比较多的一个加码的一个部分。的话，让你的一个成本可以逐步的降低，并且参与这个市场，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啦。那当然，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啊，就是这个我们家的这个太座大人，基本上呢，他也是在今大家知道，今年年初大家也是在高点嘛，24000点嘛，他在那个时候开始扣他的人生第一笔基金啊。
你在投信那么久，才扣他的第一笔基金，这样子你家里教育做得不好，
这个很难做。
了解，
对对对，他也是透过这个加码扣的策略，其实大家知道这一波下去再上来，其实他这一波的一个获利都还不错，也是大概3-4成的一个获利。我想策略是很重要的。
是，好，那我想哈、问这个问题当然就是未来的整个行情的看法哈是怎么样，你才能决定你的策略啊？那讲到对未来的看法，因为你们这档00981A 是主要以台股为主嘛哈，名称叫做统一台股增长 ETF 嘛。那既然是集中在台股，大家就对于台股未来的发展我们不要讲太久，就看到年底就好，因为现在讲太久大家也没有用。尤其最近这个关税的事情虽然先暂时告一个段落，但也没有完全结束。尤其接下来美国可能就要宣布半导体药品等等这个相关的关税哈，所以很多人都担心说像上半年很多公司因为拉货的关系急单的关系，所以创造了像不只是台湾，连大陆的出口的数字或者是公司的业绩都非常亮眼。可是回到下半年的时候反而这个因为上半年都出完货，下半年呢无货可出因为我们都知道所谓的第三第四季是旺季那会不会就出现所谓旺季不旺的情况，很多人就会担心这个问题。所以我要问永腾，就是到底怎么看第四季的台股的发展呢？有没有什么利多或哪些利空特别注意的？
哦，我想这个利空刚刚这个姐夫已经帮大家已经先、
啊、我已经讲
了，先开示过了、就是怕有所谓的一个忘记不忘的一个效果嘛、那当然从整个消费端来看，就是终端消费来讲，也许是比较属于消费品的部分，什么像玩具啊、鞋子啊、服饰啊，或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哦、但是在整个企业的投资端，在 AI 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它的 CapEx 每一季，我们看最新这一季的这个这些七巨头的财务报告，基本上对于这个 AI 的一个投资哦，是在加码，在加码、所以这个部分的一个趋势，我想是不太需要太大的一个担心哦。那至于川普的一个